我们今天继续立位记的中览第六讲，从25章到27章。25章是安息年与喜年，26章是祝福与咒诅，27章是许愿与11奉献。感谢主。好，那呢，我们来看哦，我们来看。好，那一样的用我们的这个真心话来传讲。好，那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一个64篇纲要的主题是喜年的条例，25章的1到22节，谈到安息之年享安息，大喜之年蒙恩典。蒙恩典。好，那真心话主题呢，这个新对新是谈到了什么呢？谈到了喜年的时句。到底25章谈喜年，那喜年我们讲了3篇的功课，就是喜年的时句。那喜年的时句到底是什么呢？哦，那呢，在喜年50年是土地的安息年，称为喜年，有重大3件事：宣告自由，各归本业，各归本家。那呢，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在守喜年了，而真正的喜年是主恩典的喜年，主恩典的喜年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第一篇的讲章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。因此，这个喜年实际已经落在我们主的身上，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已经带进了喜年的实际。所以在这个前2篇里面的新对新谈到了一只秃鹰等待将死的女孩，一个是牛性大发征战斗殴亵渎圣名被石头打死的少年人，那个肉体很大。所以我们的肉体生命，一个是软弱，一个是软弱，一个是怎么样，一个是肉体的生命非常的强大，牛性大发。所以这时候需要喜年得释放，得自由。好，那真心话呢，谈的是许年宣告。许年宣告什么？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。哇，太棒了，以前是做奴仆的，现在是儿子了。那呢，许年呢，哦，这个谈到了安息年，就是7年有1年是安息年，不止神跟人要安息，地也要安息。所以不可种田，不可收割，所有地出产的在安息年都是公有的，而且神应许在第6年的时候就有3年的收成，供第6年、第7年、第8年的这个这个需要哦。那呢，喜年救恩呢，意义是土地在耕作的第50年，也就是连续7个安息年，就7749之后那一年叫做喜年。那这一年真的是欢天喜地的日子，所以呢，开始就要有这个吹角，然后宣布喜年的来到。因为呢，这些贫穷人就是借钱呐、卖产业啦、卖身呐、做奴隶了，但是他们等到了喜年，就可以宣告自由，脱离为奴的身份，各归本业，就是得到他们的产业可以回来，各归本家。不再做奴仆，可以回去了。所以这一个时机，包括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都没有再有喜年了。那实际上这个喜年时机已经落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他的就职宣言就是说他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好，那再来看下一篇65篇，25章的23到34节，主题是这个买赎房地的条例，就是如果赎回地业， 赎回房产到底条例是什么？好，那呢，新对新是谈到禧年恩膏的浇灌，主耶稣的就职宣言就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，他把禧年的实际带到了人世间，最主要是让我们进入儿子的享受和倚靠，不再是在做奴仆，在紧张的压力底下。那既然是儿子，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动力，奴仆就是压力，就是人要求的、所以呢，需要接受禧年恩膏的浇灌，让禧年实际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那呢，禧年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呢，我们就可以断开一切的捆绑，疾病的捆绑，软弱捆绑，邪情私欲的捆绑，肩上的重担，颈项上的重轭，还有一切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自高自视、骄傲自义，一切的黑暗权势，断开一切属地的残垒，使我们能够走在神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上，让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，我不再是奴仆。好，这个需要接受禧年恩膏的浇灌。所以呢，第二讲的禧年是谈到禧年的恩膏是断开一切锁链之捆绑，而禧年条例当中帮助我们醒思到，是我们明白地上我们都是寄居的，地上不是永恒的，而地不可有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的产业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卖作为奴。而且从神说可以赎回地业产业，看到神这个爱心的实践，并尊重人权、不可以卖作奴仆，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，只做神的奴仆。而肯定儿女的尊贵性，看重仆人的身份等等，这都是禧年要告诉我们的。那禧年呢，恩膏呢，禧年恩膏浇灌下来，主的恩典的行浇灌下来，断开一切锁链之捆绑。所以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说，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们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轭必因肥壮的缘故撑开。肥壮就是膏油，神的膏油。所以主的灵，主的灵，主耶稣说主灵在我身上，他来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，带下了死年实际，他来是要让我们能够释放我们得以完全自由，不再做奴仆，而能够叫我们的父神是阿爸父，多棒多好。好，再来下一篇二十五章，继续许年三十五到五十五节，纲要主题是看顾弟兄的条例。所以来到许年，他谈到了看顾弟兄的条例，借钱给犹太穷人的条例，犹太奴仆赎回的条例，外邦奴仆赎回的条例。所以谈到了禧年，实际就是找回爱弟兄的心。所以这里在谈到了禧年，实际就是活出彼此相爱的实际。这也是告诉我们，教会不是只有一个是宗教团体，教会是一个彰显神爱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谈到了禧年，他需要找回爱弟兄的心。教会要彰显神的爱，所以神看重是我们的所事，不是我们所做的。很多教会就只为了发展他的事工，做事工导向，一直扩展人，他并没有注重到神所注重的。到最后我们看到教会很多的人，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是不是重生的，是不是都是有基督生命彰显的，是不是都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。所以禧年实际就谈到了找回爱弟兄的心，这也是我们真心话的主题。这里谈到不可卖为奴仆的禧年条例，所以呢，这里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仆人，生命尊贵，要善待弟兄，敬畏真诚，不可有卖，兴旺禧年。而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？让他们得释放，得自由，做神的仆人，而且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，牛奶与蜜之地，而彰显神的救恩，使万国的归向神，这是神救赎的目的。 而喜年诗经谈到找回爱弟兄的心，我们看到喜年宣告三篇，二十五章有三篇的喜年。第一篇是喜年宣告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。喜年的恩膏断开一切锁链之捆绑，喜年的实际找回爱弟兄的心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整个喜年上的一个重点。好，接着来到了二十六章一到十三节，六十七篇纲要主题是蒙福之路，尊主化。好，谈到蒙福的路，那蒙福路要离弃假神归真神，生活充裕，蒙赐福平安度日，胜仇敌，有神同在与带领。好，所以呢，谈到了蒙福的路，就是先要离弃假神归向真神，我们生活就能够平安度日，而且有神的同在跟带领。但是有些人心很想要蒙到神的赐福，心想上天堂，脚往地狱走。所以呢，我们用了一个饿死鬼的影片，就是说人为什么称为饿死鬼啊？就不听神的话吗？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是因为不听神的话。所以呢，我们播放了一个视频叫做饿死鬼的地狱与天堂。那为什么变成饿死鬼呢？因为他的肘子太长了，他自己的东西自己吃不到，需要别人来喂他。哎，第二个呢，他真正斗殴，那个视频里面在那彼此打架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成为饿死鬼在地狱里。后来呢，饿死鬼为什么会地狱变天堂呢？因为就有一个女饿死鬼不计前仇，把那一个呢打他的人呢，哎，他因为他的肘子比较长，他愿意把肘子给他吃。然后，但是他的力量太有限，因为他太饿了嘛。那别人就撑住他的肘子，结果呢就合作共赢。所以呢，饿死鬼，我们原本都是一群饿死鬼的。那地狱如何变天堂？放下自己，合作共赢哦。那人人都能够找到食物了。所以呢，感谢赞美主吧。所以为什么说在我们小家里面，我们每个人分享，把你所得着那份供应出来，让整个小家所得的光照是非常光亮的。哎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的。好，再来，真心话，蒙福之路，顺服就蒙福。所以今天谈到了蒙福的路，不可雕刻偶像，跪拜假神，要守安息日哦，尊敬神的圣所。那呢，如果顺服可蒙的福是什么？丰富满足的生活，平安无惧的生活，得胜仇敌的生活，生养众多的生活，以及有神同在的生活，有五个赐福，这是神所应许的。然后蒙福的路是顺服就蒙福，就是要听从神的话，听从神的话。所以在列王记十七章出现两个人物，一个是以利亚先知，一个是撒拉法的寡妇，还有一只听话的乌鸦，那他这些人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非常有信而顺从的人，连乌鸦都听神的话。所以呢，以利亚是在一个属灵淫乱拜望偶像亚哈王统治的时代，然后呢，在那时候以利亚出现了。他如何凭着信心，然后呢来击败了那个巴利的假先知，然后呢被遭到追杀。哎，这个神呢让乌鸦呢他就逃亡了，神让乌鸦叼饼给他吃，然后到最后逃到那个寡妇的家里。哎，寡妇在做饼，其实他饿得不得了，因为饥荒，但是呢他顺从神的话，结果呢他的饼、他的油、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内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鱼降临在地上的日子。那时候是干旱，所以是什么？听神的话，神就赐福。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神的话。好，再来继续二十六章十四到二十六节六十八篇纲要，祝福讲完讲咒诅，咒诅讲的比这个祝福还要多，咒诅讲了两篇真心话，哎，祝福就讲一篇。所以可见啊，这个 为什么咒诅讲的比较多？不是神要咒诅我们，因为神不要让我们肉尽咒诅，所以特别提醒，哎，提醒提醒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就会造咒诅哦。但是人还是不听不听神的话，所以咒诅受到疾病的咒诅，哎，战败敌人面前的咒诅，加倍惩罚哦的咒诅，儿女牲畜成为荒场的咒诅，各样灾难的咒诅。所以呢，心对心谈到从咒诅到祝福的路。不听神的话就遭咒诅，人背离神就是厌烦不听真道。首先耳朵不听真道，第二个厌恶不行真道，也不行真道，第三个背弃不信真道，到最后就变成不信了，所以就遭受咒诅。而这个咒诅呢，在生命记28章谈到咒诅的迹象更是严厉了、哦、更是严厉了。所以呢，这些咒诅迹象为什么要让我们看到这些咒诅迹象？比如说你为什么经济上入不敷出啊，经济非常短缺，常常家里有意外事故啊，家庭不和啦、啊、离婚啦、啊、吵闹啦、啊、精神崩溃啦、啊、慢性疾病啦、啊、遗传病啦、啊、不孕啦、啊、自杀飞，这些都是咒诅的迹象。那你就找出原因啊，神是赐福的神，你信的主为什么还在咒诅的光景当中？因为你心想向天堂，早往地狱走，你走的是地狱的路，所以当然你是落在咒诅的光景当中啊。所以我们要回转，不要只有心想向天堂，我们脚也要往天堂走，所以要认罪回转到天堂的门口哦。这就是从咒诅到祝福基本的路。所以启示录里面谈到了，谈到什么？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要听啊。这个不是像不信的人讲的，他是像信的教会所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教会就需要悔改。再来，真心话，咒诅的路，不听不听神的话。好，咒诅的路，人的本性，厌烦不听真道，厌恶不行真道，背弃不信真道，然后不听命的警戒。好，那这里谈到了四层的警戒。第一层，突然临到的惊慌，疾病的咒诅，战败在敌人面前。第二层是七倍的惩罚，什么？天如铁无雨，地如铜没有生产。哎呀，多惨啊！天如铁，地如铜、欸，再来第三层是七倍瘟疫的临到，有瘟疫，有野兽横行。第四层是七倍的击打，有刀剑临到，瘟疫临到，还有交代仇敌手中断绝粮食的供应。而这个我们看的是表象了，实际上如果你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，讲台没有活水，哎，没有活水的讲台，都是讲一些枯干干巴巴的东西，像天如铁地如铜一样，这些都是不蒙祝福，都是一种咒诅的迹象，都应该悔改哦。所以呢，这个这一层讲这一层的咒诅。好，咒诅讲了两篇，下一篇继续咒诅，26章27到39节，69篇纲要主题，咒诅之路为主命。好，诚意圣所成为方场，今下流亡于列邦。好，那呢谈到了心对心，谈到破除咒诅的祷告。我们从利未记的咒诅与祝福看到呢，咒诅有11项，被惊慌疾病辖制所中的，被仇敌吞吃，被仇敌击败管辖，断绝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天不降雨地不出产，野兽肆虐，人口减少，刀剑瘟疫，饥荒临到，吃儿女的肉，失手倒在偶像上，被掳到外邦城邑，土地荒凉，渔民在外邦灭亡。那祝福的路是什么？这个风调雨顺，物产丰收，安然居住，无恶兽，刀剑以寡敌众，生养众多，神的同在与同住。所以呢，每个都想要祝福啊。那所以叶光明牧师教导我们破除咒诅的祷告，咒诅需要破除。那怎么破除法呢？要坚信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坚信你的信仰他是为你的罪而死又复活了，他承担你一切的咒诅。首先先宣告你的信仰， 然后呢，你要认罪，不管你是什么罪，祖先所犯的罪，认同性的认罪，求神赦免，也要饶恕每一个伤害你的人。因为呢，如果你不饶恕，你继续的那个苦毒就在里面，也饶恕自己。哦，那弃绝各种邪灵有关的活动，哦，整个弃绝，而且凭信心领受神的赦免，然后呢，凭信心宣告你已经脱离咒诅，领受祝福，就这些简单的步骤。好，那真心话呢是七倍，再加七倍被神击打，刚刚四层已经抢到七倍，第五层说七倍再加七倍，那还得了？前面四层击打是第一层突然临到了饥荒，哦，然后呢，第二层是受七倍的惩罚，第三层是七倍的瘟疫临到，第四层是七倍的击打。今天第五层七倍加七倍，若相加就是四倍，若相乘就49倍，然后非常的厉害，吃儿女的肉，失手倒在偶像上，诚意荒凉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地荒凉，仇敌住在其上，分散到列国之中，被拔除的刀追赶，地要歇息而荒凉，惊吓流亡于列邦。那这些在以色列人都历史上都已经出现，都已经出现了，所以他才会被这个希特勒屠杀他们600万，要把他们灭种了。那是神的恩典，让他们再度的复国。所以呢，我们谈知道了这个咒诅，那如何从咒诅到祝福呢？很重要，就是你要认辨，你自己要感知，我现在的光景是在祝福的光景之下，还是在咒诅的光景之下。如果说我现在我家庭也不和，天天吵吵闹闹，然后呢，哎，钱好像赚了再多也不够用，很多的这一种刚刚所说的这个咒诅的迹象，让我们认辨，哎，我没有在蒙福的光景当中，那呢，你就要认辨，认辨这要悔改。因为你造了很多的事，招来了咒诅的事，要悔改转向神，跟神认罪，而且要弃绝那些招致咒诅的事情。你要降服有些偶像的罪，哦，偶像的事情，还有整个悖逆的事情、犯罪的事情，你都要弃绝，然后抵挡，抵挡这个势力再度的回来，哦，宣告你的信仰，哦，按着叶冠明老师教导我们这个破除祷告的咒诅，宣告自己已经得神的赦免，而且能够进入这个神所赐的祝福的里面。好，那这个你一定要去做的，你不去做，我跟你讲，你天天迷迷糊糊的，因为你本身你来信主了，领受到主恩典的喜年，得自由，得释放，成为神的儿子，但是你没有享受到那个时期，表示什么？你没有真正的重生，你没有真正的悔改，你还活在过去的光景之下。那当然啊，你的生命是咒诅的迹象。好，26章40到46节第70篇，复兴之道再悔罪。所以咒诅，那现在要如何复兴呢？要认罪，要，哦，你认罪，神就纪念你的认罪，哦，所以神就继续颁布律法。所以谈到了心对心，你现在是在跟神作对呢，还是与神同行？有些人呢，就是故意行事与神作对的，就反对神的，那你跟神作对啊，你跟神作对当然是自招咒诅嘛。那如果说你跟神同行，你顺服神，当然你是受祝福。但是虽然我们曾经败坏，曾经在这种光景当中，我们要从失败再度的站起来，要谦卑悔改，握住神的爱，相信神是爱你的，相信神借着这些来警告我们，只要我们回转悔改，我们慈爱的阿爸父永远张着双手来迎接我们，然后呢，信告神的全能，他能够让我们从咒诅生命到祝福的生命。好，那呢，真心话是走出咒诅，不再与神作对。哎，因为神纪念百姓的悔改，只有我们真心悔改， 他纪念我们悔改，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，我们是跟主耶稣的宝血所立的约。那神会管教我们，但是神永远不会弃绝我们。我们就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，我们就看到神多爱他。虽然他们历经了所有咒诅的迹象，但是神还是爱他们，让他们在1948年复国了。因此要走出咒诅哦，就有尼尼微人悔改的故事。尼尼微人在拿鸿书里面看到尼尼微人啊，真的是还攻击神啊，拜偶像啦，这个撒谎强暴啦，淫乱啦，邪术啦。那约拿原本不去传讲，他想说这样子败坏的最好呢就被神灭了，但是神就要去传悔改的道。而这个约拿，这个尼尼微人，他们信服神的话，他们谨实祷告。尼尼微王有没有看到王自己悔改，而且号召全城人悔改？所以意思是什么？教会如果不复兴，都是教会带领者的问题。如果教会带领者不起来悔改，带领整个教会悔改，我跟你讲，你教会是持续的软弱。好，那呢，要从咒诅到祝福就有悔改的路。好，27篇，1章到1节到13节，71篇哦。哎，谈到了许愿，挺奇妙的。就这个最后一章谈到愿，就还献身的愿，还牲畜的愿。所以呢，许愿心对心说，许愿不是交换条件，这个许愿不是像这个外邦人那种拜偶像的那些外邦人说，神，你先给我什么好处，然后呢，我才给你什么好处，就是交换条件的。而这种交换条件，雅各也对神有这样许愿，他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衣服吃，又给我穿的，凭我给我平平安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而且呢，我所立的石柱必做神的殿，你所赐给我给你十分之一。我们在很生命很幼小的时候呢，就像雅各的这一种跟神交换条件，那神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，神都知道的。所以呢，哎，神也赐福给他啊。我们读了创世纪就知道，这个狡猾诡诈的雅各在圣灵的陶造神的手之下，他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，成为以色列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赐福你，有必保护于你。他说，若神，你若那信心不足。所以呢，我们整个的许愿不是说，神啊，你要先给我我才给你什么，跟这个外邦偶像崇拜是一样，是出于感恩，我们领受神的恩典，不是跟神交换条件，许愿是额外加上去的。所以呢，许奉献愿是在经历复兴，我们常常应该更新我们的奉献，常常每天灵修得着的时候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感谢你今天你的话语浇灌我，你的圣灵浇灌我哦，那我愿意呢再多付出一点，为神多做一点，按着自己的能力，不要后悔，不要学又后悔，要存心顺服哦。所有许愿归给神的都归神为圣的。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就一生只有许愿一次，我们应该一再的许愿，然后经历复兴。我们一有小复兴就许愿跟神说，神，我要多爱你一点，我愿意呢多做一点，我愿意多摆上什么，感谢主。所以尼托生信息谈到了献上身体，为什么说 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？你的手你的脚你都献身上，你说，哎呀，我好属灵的，我的神啊，我 献上做活祭。什么叫活祭啊？你活祭你身体就献上来啊，你的手要做主工，脚要走主路啊。所以他这里谈到一个，有些人啊会为主工作，但是他不是为主生活的。一个为主生活的人，他一定是个为主工作的人，他不是为主而活的人。所以我谈到了，昨天跟组长来谈到了，你每天眼睛醒了，你睡醒之后你做什么？就是要活。要怎么活？就是为神而活。我今天就是为神而活的日子，我今天就在圣灵的水流当中，我就要活。唯有一个为神而生活的人，他才有真正 为主工作。有些人就是工作，就是压力啊，就是牧者所说的，然后他那个生命不是为主而活的生命， 对，那个就表示他的身体根本没有献上，然后呢，奉献在于保留自己有多少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寡妇的两个小钱，他是奉献最多了，因为他保留给自己是最少，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所以神在看我们的奉献，是看我们的心，他不是在看我们奉献有多少，人在看多少。哎，你奉献这个，你奉献这个，哎呀你，但是他保留给自己更多哦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的奉献都是由神来估价的，都是由天上的大祭司来估价我们的奉献，因为他看我们的心来估价我们的。好，72篇27章的14到25节，许愿的条例哦。还房屋的愿，还田地的愿，心对心许愿拿西人的愿。好，所以谈到许愿，这里有一个拿西尔人的愿。拿西尔人的愿呢，是禁止吃浓酒、清酒都不可以喝，还有葡萄干的制品，就是对付这个肉体的情欲，不可剃发，因为头发代表这个神的权柄啊，不可接近死尸。就是对付这个属地的一切的捆绑哦，这是拿西尔人哦，拿西尔人的愿。那整个真心话，整个真心话，这个叫做利未记的结语叫做愿。所以利未记的整个读了那么多，就是一个愿字，就是一个愿字。然后这里今天的真心话谈到了房屋奉献、房屋田产赎回的条例，如果真的要赎回，要加五分之一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测试你的心哦，测试你的心，到底你到底是真的想奉献还是不想奉献？所以你现在撤回奉献的，加你五分之一，哎，看你甘不甘心呐、啊？哦，那呢，结语就是愿。所以利未记最后一章处理一切涉及人身处房屋田地的许愿，所以整卷书的总和就是一个愿字，哦。我们把供物、祭司体制、我们的光景、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与喜年加起来，整个就是一个愿字。我们这个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行动、我们的奉献，都是按着天上大祭司来估价的。而谈到愿，哎，这个拿西尔人的愿，有三个终身拿西尔人的愿是被情欲所捆绑的大力士参孙，他的结局是不好的。还有一个以色列杰出的领袖撒摩尔，还有耶稣的开路先锋司洗约翰，这三个都是献了拿西尔人的愿。所以有时候在新约实际上，你也可以短暂的献拿西尔人的愿。虽然你现在是代职服事，但是你也可以说，神啊，我今年为主当兵，我今年就献拿西尔人的愿，我今年为主所用，那多棒啊！虽然你不能全部全身的全职代职服事，但是你可以有短暂的时间来跟主说，主，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来献拿西尔人的愿。好，再来最后的利未记23:27-26-34节73篇纲要主题，当献的条例，投身的归神，永献的归神，十一的归神，最后谈到了十一奉献。那最后谈到了这个十一奉献呢，谈到说不守十一奉献会遭咒诅嘛，这都是现在教会都必须要被对付的一个真理的教导。因为常常有些教会就说，哎呀，你不守十一奉献你就遭咒诅，就用马拉基书3:8-9节在那里咒诅他们。好，我们就引用大卫波森的教导，他说这个十一奉献，这是旧约的律法，它是适用在犹太人不是基督徒身上的，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政教合一，是他们的税制等等，而十一奉献本身是 23.3， 而不应该说奉献不应该只有讲咒诅，而且应该讲祝福。所以呢，大卫鲍森说他教导奉献，但是他不教导这种守律法的十一奉献而带下咒诅哦，这会让人家因为害怕而奉献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要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。而最重要到新约里面也谈到了吗？加拉太书2章说，像律法死，像神活，在律法上我们也是死了，所以神不要让我们继续按着律法像死人一样守死的律法，而是要来到主面前，按着主 圣灵上给我们的加力，让我们需我们知道需要主，所以主耶稣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是不是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”所以靠着主给我们的加力，我们才能够实行律法的善。这样子就非常明白了。所以到底要不要守十一奉献呢？终结是这一个主题。这个许愿，他谈到了投生归神，永现的归神，十一的归神。但是旧约的十一奉献，第一个十一是给专职的利未人支派的，第二个十一是神的守节期用的，第三个十一是三年一次的救济贫困的，所以加起来是 23.3。 那新约的奉献原则是本人所追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人，不要勉强，捐得乐意是神所喜爱的，神能够将更会多多加给你们，凡使你们凡事常常筹足，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是神的恩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能够奉献，而且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我们奉献能够得到神的赐福。但是不要用那个律法咒诅这个恐吓信徒，让信徒来奉献，尤其是初信的，真的是非常可怜。我看有些人啊，受洗在受洗的上面就条条框框，我跟你讲，你受洗了你就要缴十一奉献，这个是非常的残忍。这个教会应该悔改，赶快归向真道。好，那谈到奉献，我们有很讲提了两个信心的见证人，一个是穆勒。穆勒是出生德国1805年，他虽然做牧者，他不领教会的薪俸，他只仰望神的供应，放了一个奉献箱，谁有需要就谁就他仰望神的需要就奉献给他。他没有钱，他不跟人哪说的，他就是跟神说。所以他养了2000多个孤儿，养了好多的孤儿，比这一个国家所养的孤儿还要多。因为神跟他说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满足。所以他有需要他就去跟神说。还有一个卫斯理，18世纪带进英国大复兴的，他也是一样，他说如果他离世，你口袋上找到他有10个英镑，全世界都可以指责他是盗贼。所以他的结束之后，他就剩下两根汤匙。所以他对金田带头说，你要尽力去赚钱，努力的工作，你要尽力的储蓄，不要浪费，节俭，再来把你所有钱尽力的去行善奉献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所以钱不是不好，你要尽力的赚钱，努力工作，但是不要浪费积蓄，然后呢帮助有需要的人。这是卫斯理给我们的劝诫。所以让我们更明白什么叫奉献，神看重我们的心啊。最重要是我们感恩主恩典的喜年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主耶稣来，他宣告恩典的喜年，他来断开一切的锁链之捆绑，让瞎眼的看见，受压制的得以完全的自由。因此，也愿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宣告，
新年新年，耶和华的新年，
罪的
奴仆，
我是神的儿子。起来宣告吧，我不再是罪的奴仆，我乃是儿子。此时此刻愿你接受喜年恩膏浇灌人，举起你的双手，愿喜年恩膏浇灌，此时此刻就降在你的身上，放开你一切锁链之捆绑，让你能够进入真正的自由。接受喜年浇灌的人，接受主爱浇灌的人，他能够彰显出神爱的因此，在断开锁链之捆绑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爱神与爱人。愿整个利未记的灵修帮助我们进入喜年的时际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实行爱神与爱人。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主耶稣，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使我们这群眼瞎的，使我们这一群不能行走的瘸腿的，使我们这个被压制的得以完全的自由。 我们感恩立位记这本书是祭司手册，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如何来成为新约的祭司，照着立位记的行事的原则。而立位记的最后终点就是一个愿子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，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能够许下甘心乐意的为神所用，按我们所有的。就愿每个人在立位记灵修时候都能够来跟神我们的主来许愿，神必赐福给我们，我们也成为顺命的儿女，我们必蒙神的赐福。愿愿我们在这个愿字的底下，让我们再度的更新我们的奉献，不是靠着律法，而是靠着主圣灵给我们的加力，让我们能够行出律法的善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立位记实在是非常的丰富，也求神保守我们的灵修学习，继续保守我们下一卷书希伯来书的学习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立位记的结语就是一个愿字，是不是在这个结束之后也跟神许个愿？你的愿到底是什么呢？神看中你的内心，或许你的愿是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但是神知道你的愿望都是天上的大祭司在为你做估价的。我们整个立位记的灵修到此结束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，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